圣灵施行救赎第128讲，现在我们来看完全主义 perfectionism 他们用来支持他们的理论的一些的经文。第一，他们认为呢，圣经的命令是信徒要圣洁而且达到完全，圣经命令信徒要圣洁的，甚至不达到完全的境界的。彼得前书第1:16，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马太福音5:48，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雅各书第1:4，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圣经呢也勉励基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无罪的榜样。彼得前书第2:21-25，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等等。而倘若这个完全的境界是无法达到的话呢，这里的命令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伯克夫的批判或者回应。但是圣经关乎圣洁和完全的命令是给未重生的和重生的人的，就是给全人类的。因为神的律法从始至终都要求人要圣洁，从来没有撤销的。Okay? 在人堕落之后呢，神仍然是坚持人必须完全圣洁，当然没有人做得到，但神的标准没有降低过。假如这个命令是隐含的，凡领受命令的人都有能力去达到这个要求，那么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做得到。然而这种观念只有来自那些叫做柏拉修主义完全主义的人，只有他们会讲，我们能力的大或小绝对不可能从圣经的命令那里去推理出来，明白吗？就是说，是不是说圣经说不可杀人，我们都有不杀人的能力呢？我们能够做多少呢？不能从诫命那里去看到的。所以他们说，圣经要求我们圣洁完全吗？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圣洁完全的能力咯。第二，在圣经里，信徒常常被认为是圣洁的和完全的。在圣经中，信徒常常被称为圣洁的和完全的。雅各4:7，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当然，这个是把雅各当作是寓意的，指耶稣基督教会来看啊，是全然毫无瑕疵的。哥林多前书第2:6，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林后5:17，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创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以弗所书5:27，献给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圣洁没有瑕疵。希伯来书第5:14，唯有完全的人，那中文我们已经把它解释了，成为长大成熟的人才能吃干粮，原文可能是完全。腓立比书4:13，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哥罗西书2:10，你们在他里面得到了完全丰盛 filled 充满。好，所以圣经说圣徒呢是圣洁的和完全的。伯克夫的回应，当圣经说信徒是圣洁和完全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不犯罪，因为圣洁和完全这两个词，不论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的用语或者圣经里面，都可能有另类的用法，6种。 A， 第一种，有些人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特别来服侍神的，圣经称他们作为圣洁的，不论他们道德生活状况如何，他们都被称为是圣洁的人。比如说亚伦的后代祭司，他们是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 B， 第二， 信徒有可能成为圣洁，也被称为是圣洁的，因为从客观上来看，他们在基督里，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他们是圣洁的。 C， 在原则上来看，神的圣灵在他们主观的内里的生活上已经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一个是在客观的，在基督里他们已经圣洁的，二，圣灵在他们里面原则上使他们成为圣洁。原则上，in principle。 第一，第四方面，保罗的书信常常称他们的读者是圣徒或者圣洁的，然后呢在信里面呢又责备他们的罪行。哥林多前书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然后一，当信徒们，圣经形容他们是完全的时候呢，在一些例子中是指他们已经成熟了。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在完全或者成熟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希伯来书第五章第14节，成熟的人，长大的人是干粮的。而其他的例子中呢，这是指他们 F 最后一个了，第六个是指他们装备完全装备好了，可以投入侍奉。提摩太后书三章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例子绝对不可以用来支持一种不犯罪的完全主义的理论啊。所以完全圣洁这些字有不同的用法， A， 分别出来不是神， B， 在基督里客观的圣洁， C， 圣灵在我们里面原则上使我们成为圣洁， D， 圣徒们啊，但是还是会犯罪， E，完全的成熟了， F， 有充分的装备从事某一种的服事。所以呢，圣洁这个词 不可以随便的说，就是完全的意思。好，第三段，完全主义者认为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圣徒他们是行为完全的，圣经记载这种的典范。有人说圣经记载了一些过着完全的生活的圣徒的例子，譬如说挪亚、约伯、亚撒等等。好，回应和批判。伯克夫说，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例子不能作为例证，因为他们都不是不犯罪的完全的人的例子。就算是圣经里一些的超级的圣徒，圣经都将他们的软弱和罪行都暴露出来，乃至重大的罪行也毫不隐藏。挪亚、摩西、亚伯、亚伯拉罕和其他人都是如此的。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他们还活着时候仍然犯罪，但是却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圣经从未举荐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从来没有推荐这个人呢是不犯罪的。所罗门王所发出的问题，今天我们还是可以深思的，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呢？箴言20章第9节。还有约翰所说的，在约翰一书1章8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圣经记载这些完全他们都是会犯罪的人。第四，完全主义者说，使徒约翰明确的宣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3章第6节、第8节、第9节、第5章的第18节。回应，伯格夫的回应。当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时候呢，他是讲两种状态来对照，就是旧人和新人他们的本性和情操。新的人的一个基本的特质就是他不犯罪。约翰既然用现在时态 的动词来表述，从神圣的就不犯罪。他要表达的一个的概念呢，乃是神的孩子是不会继续习惯性的犯罪的，正如魔鬼那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魔鬼。所以这个现在是呢，是持续的习惯性的这样子的犯罪啊，从神生的，他不是有这，他不会培养出这种的不断的犯罪的习惯。约翰绝对不是在说信徒永远不会再犯罪。参阅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再者，一个完全主义者不能用这些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不然的话呢，他们所带来的结论就非常不堪设想了。完全主义者不能大胆地宣告说所有信徒实际上都是无罪的，他们只能说他们可能达至一个不犯罪的完全人的境界。但是按这个完全人完全主义人的解释，约翰书信里的经文能够论证所有信徒是无罪的。按他的解释啊，约翰书信里的经文是能够论证所有的信徒都是无罪的。不但如此，更甚者，他们还能够论证说信徒永远不会从恩典中失落啊，达到完全吗？就会失去救恩咯，因为若是如此就犯罪咯。但是很吊诡的是，完全主义者恰恰就是相信连最完美的基督徒也可能从恩典中失落的啊，这种的观点是他们忠实的支持的，很有意思的哈。一方面，完全主义者说我们可以达到无罪完全啊，不过那个律法呢是调整过降低的，但是又说可以失去救恩啊，是的，他们是会有一些内部的矛盾的。C， 我们对完全主义者的驳斥。第一，伯克夫说，圣经明确指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从圣经的观点，完全主义者的教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圣经明确的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这些经文我们都读过了哈。王上八章四十八，箴言二十章九，传道书第七章二十，罗马书第三章十节，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约翰一书第八节，没有一个在地上的人是不犯罪的。基于圣经中这些再清楚不过的陈述，凡自称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的话的人呢，如何能够坚信圣徒有可能过不犯罪的生活，甚至有人能够完全避免犯任何的罪呢？圣经这么明确的说啊，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二，根据圣经，神的儿女一生终生都要面临一场肉体与圣洁的征战啊，一生都要面对一场肉体与圣灵的征战，连最好的信徒们都是苦苦的奋斗，人为达至完全的境界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七到二十五节很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场的征战，这样的征战，那处的经文是他重生之后的状况。就是说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罗马书第七章是讲信徒的啊，也有一些讲认为是指非基督徒的，还有一些呢是前面十四节是指非基督徒，十五节是转折点，之后呢是讲信徒。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他论到同样的征战的时候呢，说这样的征战是所有神的儿女的特征。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论及自己的一番话，特别是他在侍奉的快要到终结的时候，他说他仍然是还没有到完全，但继续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还是有挣扎的啊，还有征战的。第三，认罪和求赦免啊，是上帝儿女持续不断的需要。 认罪求赦罪是神儿女持续不断的需求。耶稣基督无一例外的教导门徒要为赦罪祷告，并且求脱离试探和那恶者。马太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者，圣经让我们看到信徒常常为他们的罪来祷告。约伯记第九章第三节和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的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我为弯曲。自己说自己是有罪的。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就差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篇143篇第二节，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 的衣服。还有但以理九章十六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好，然后呢，第四段，完全主义者一而再对律法的标准做出下调。完全主义者为了要维护自身的理论，不断的降低律法的标准，并且把罪的观念外在化。再者，当中一些人呢，三番四次的将追求的目标调到一个他们认为信徒可以达到的理想的标准。起初的标准呢，是威斯理时期的，是脱离一切的罪 freedom from all sin， 后来改成脱离一切有意识所犯的罪，再来是完全奉献给神，再来基督徒的确据。这种的做法呢，正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谴责他们的理论。我们当然不否认基督徒是可能达到拥有信心的确据的地步的，所以他们的理论慢慢的把律法的下降又说可以达到，但是又可能失去救恩。下一堂呢，我们就开始要讲成圣与好行为。好，我们接受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是多么的有犯罪的倾向和欲望，求主你继续的是我们警醒与罪斗争，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经历到顺从圣灵的时候再次的得胜。主，这些是你应许的恩典，求主你给我们信心牢牢的抓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